在要讲课之前呢，我想把那个其实我们这个上一节讲到的，其实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在哪一部分呢？我们一般对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可能比较好下手的，就是色即是空了，就是一切的因果法就是无自性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，刚好今天我接到一个消息，那么上一节有上学期呀、有讲到这个我们有一个普现长老，那时候是6月20号来参访这个我们慧智讲堂，他其实是大概有五十年没有来过我们慧智讲堂，他是名。那个，所以哈，他我主要讲是，他上次来啊，主要是讲到这个，他要拍摄三生法缘呐，哈，就是说三生法缘呐、就是说他要拍纪录片呢，哦，他要拍纪录片啊，就是这个来慧智讲堂，啊，其实我今天接到消息，他已经这个圆寂了哈，要往生了哈。那我想说，是不是他老人家呢？他就知道他这时间差不多了哈，所以他要做一些纪录片哈，就是说，所以他把过去啊，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啊，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个修习佛法，他也自己啊，这个缘起即性空嘛，哈，他就把以前啊这些法缘曾经在这个慧智讲堂，所以他一直来的时候，一直我记得哈，就是一直重复一句话，他说，印顺导师是我的法身慧命哈，啊，我本来是这个基督教徒，我摩门教的，那后来我姐姐出家呢，送我这一本成佛之道。那么成佛之道我看了之后啊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就不要去这个摩门教了，哦，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看了这一本这个成佛之道、啊，就出家了，他一直在重复这一句话，哦，那我想说人生的因缘就是这样缘起，哦，所以一个修行人他这个到后来他就知道他这个缘尽了，哦，啊，那这个后面是我自己这样推想的啦，就是说他知道他时间差不多了，那就来我们讲堂啊做最后的回顾。那后来这个三生的这个法缘呢，后来他会播出来啊，他有曾经有一幕啊会在我们慧智讲堂啊，他跟这个印顺导师哈，我们二楼的这个导师纪念室哈，有一个导师的相片坐在那边，啊，他就站在一个老人家站在导师的旁边呢，好像他的年轻的时候啊，就在导师的旁边当侍者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比较能够领悟啊，一切就是当你修行久了啊，就是缘尽了嘛哈，就是很自然的啊，就是缘起无自性啊。我想是用这段话来这个缘起性空比较能够这个去了解这样的空性啊，好，那我们看这个19哈，心如二这个199页哈，第18哈，心常高下啊，贪慧所坏故哈。那我们的心呢，常高下高低不平啊，如恶神一样啊，没有平等心啊。那因为你的，所以这个恶神呢，如果你信他不信他，信他他就爱啊，哦，你不信他他就恨了啊，哦。所以这个恶神他就有时候你不信他，他就给你灾祸啊，你非常信他，他就给你幸福了。 他以这个二乘来比喻心，也就是这样啊，常为不平等的这个贪慧所坏哈，啊，这个变异，这个就是说贪慧所坏就会变异嘛哈，不平等，啊，那第十九啊，心如盗贼啊，能够贼一切善根故哈，我们翻到下一个二百。心如盗贼，如果不加防备，会劫夺我们所有我们的一切善根啊！啊，所以自己不知道啊，这个功德贼已经来了，来偷你的这个一切善根啊，不知道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，在不注意的情况啊，会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要特别的留意啊，我们的心所。心里是什么起什么起心动念，要必须知道哈。好，所以上来的四种比喻为一段啊，形容心的邪恶啊。再来看这个底下的这个比喻哈，啊，心常贪色，如这个蛾投火哈，这个飞蛾扑火了哈，贪色如这个飞蛾扑火。那么心常贪色呢？色是显色啊，形色啊，特别是男女色啊。如贪欲心盛起来，就如飞蛾这样的投火一样啊，死活都不顾了。那么，我想这个显色跟形色，这个是在佛法里面特别用的名相哈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底下注脚的。87跟88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显色跟形色。哦，这个注脚87底下注脚本啊，显色是眼视对镜，我们眼根呐、啊，眼视啊，眼根生眼视嘛哈，眼视对这个镜的色镜中啊，显然可见的色啊，是形色的对称的、啊、哈。那么显色是跟形色的对称啊，俱舍家为这个显色有青黄赤白啦哈，云烟尘雾啦哈，影光明暗啦哈等十二种，这个叫做显色啊。所以这个俱舍论有这样，这俱舍家呢有这样形容。那么形色是有什么呢？有形之色啊。指色法中有执碍，物质的障碍的、就是，有一个空间嘛哈，可以阻碍哈，物质跟物质之间会阻碍啊，比较粗啊，粗啊会可以凿哈，有能够凿啊，凿力点哈，执碍粗凿哈，啊，这个形色比较用触觉才能觉知啊，不是眼视的啊，所以形色是用。主要这个我们佛法里面的形色呢，就是触觉啊，使人啊觉知长短啊为显色之对称。当然，这个触觉是六根的触嘛，哈啊，当然你眼根触到，或者是这个你的手啊，这个身根啊触到啊，能知长短啊，这个有八种啊，说长就是。一个面啊，多深啊，比较长嘛。这个在我们看长是这一个面越来越长，多深啊，这个长短，这个看到一面嘛，一面越来越短，少深啊，少深。方呢，就是四个面都齐等，叫做方啊。那圆就是周遍一切处而生啊，圆啊。那高就是中间突出啊。啊，那下就是中间凹了，这个凹哦，中间凹了它哈，下就是中间凹，那正面就是表面齐平啊，不正呢就是表面参差不齐哈、啊，所以俱舍家认为此八种色即为个别啊，各有别体，均属实色啊，那唯识家就。增加了这个真粗啦，粗增加这个粗细，啊，所以唯识家就真的粗细两个啊，成为十种， 啊，但认为，但唯识家就认为此诸色非实色啊，所以我们大略的知道一下这个，当这个阅读经典的时候，经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见解了啊，我们稍微有这个概念啊。那接着我们看这个二十一啊，心常贪生哈，声音呐，如君酒行，乐胜古音哈，就是我们心常常贪声音呐，贪啊，如唱歌唱啊，音乐啊，啊，这个贪生的呢，听见了就心里舒畅啊，好的声音呐，听了就心里舒畅，好像军队啊，就在这个队伍之中啊，习惯了就比较这个当兵当习惯了，就比较听喜欢听这个凯旋的古音嘛哈，这个进行曲啊，爱听这个战胜的这个凯旋的古音，这个就是这个心用这样啊贪生，心常贪生。那第二十二个呢，心常贪香啊，如诸喜乐不尽中卧哈，心非常贪这个香味，香是好香、恶香、平等香的总称哈。那么俗语说，如入鲍鱼之肆啊，久而不闻其臭啊，心如贪香或是贪臭啊，成习惯了啊，贪臭如果习惯了，会越臭越过瘾哈。啊，就好像猪喜乐在这个粪秽中啊，不尽中卧啊，你要拉到这个猪拉到清净所在啊，猪都是死命都不肯走了哈、啊。那么这个香是好香、恶香、平等香，这个其实在佛门里面的这个看法也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啊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就是，我们一般的。啊，香好香、恶香，就是讲品到足好品的、足香的叫好香，品到足臭的就是恶香。不是哈、哦。那我们看这个注脚九十里面啊，这个《大圣广武运论》注脚九十啊，刮胡第三项，《大圣广武运论》啊里面的。注解其实跟我们想的不完全一样哈。云何香有看到吗？就是鼻对鼻根呢对近好香、恶香、平等香。那么好香者的，就是为这个与鼻接跟鼻根合的时候啊，两根根近视六根鼻根。对这个香啊，然后产生六识鼻识啊，这个合的时候啊，余蕴呐、啊，余蕴就是五蕴哈、哦，这个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、哦，五蕴哈、哦，在我们的色身呐、啊，身心呐、啊，这个与五蕴相续啊、哦，这个我们相续的身心呢、哦，其实我们的身心呢。不是一个实在性哈，是相续而已。你认为它是实在吗？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都文思修，我们越来越知道五蕴啊，它只不过是相续，没有一个实在性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闻到香的时候，相续的时候有所顺意哈。意思来讲说，这个好香并不是说你闻到很香叫做好香啊，有所顺意就是对我们身心有帮助的叫做好香啊。啊，比如说了，我们到那个这个树林里面啊，这个闻到这个芬多精啊，那对我们有身体有所顺意，这个叫做好香啊。这个是好香跟恶香，不是。就拍草是这样的，然后不是啊，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才是好香。那么恶香呢，就是当我们这个鼻根啊对六这个鼻对近的时候啊，产生鼻识的时候啊，合的时候，与这个我们五蕴啊相续有所为损啊。 就是说当我们闻到那个这个污染的空气啊，哈，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危损，这个叫做这个恶香啊，所以并不是说闻起来很臭，就是对我们身体就是恶香哈。那平等香就是为这个鱼对镜啊，鼻根对镜的时候不好不坏啊，对我们身体不好不坏，无所损益，叫做平等香啊，这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看那个第23句啊，23句，心常贪味啊，如小女人若乐着美食啊，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讲小女人乐着美食啊？这我就不太清楚，这是经典里面讲的哈。心常贪味，如小女人乐着美食。这个他导师有举这个一个故事哈，只有一个故事在内了哈。国王啊，有一个幼女哈。那么工人抱着王园中去玩哈，啊，经过大树，忽然落下一颗不曾见过的果实，那么这个宫女啊，捡起来就给这国王的女儿吃。哎，国王的女儿吃的非常好吃啊，还想再吃啊，哦，啊，这到底哪里去找呢？那么这个宫人这个研究起来啊，哦，大概就是树上呢有鸟巢，那这个就是老鸟从深山呢，啊，咬来的果实要给小鸟吃啊，不小心掉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工人呢，宫中的人呢，就伏在这个树下，等到这个老鸟啊，这个咬这个果实回来的时候，就把它抢下来给这个国王的女儿吃呢，王女儿。久了之后啊，哎，老鸟就生气了哈，哎，他就咬一颗看来一样的毒果回来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老鸟咬这个毒果回来的时候，工人呢这样的啊，照样的伏在树上啊，抢过来给这个国王的女儿吃啊，这个国王的女儿吃的就这个肠断而死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心肠这个贪这个美味啊，这个有时候啊，这个而不惜一死的圣明呢，啊，我们看201页啊，他有讲一个俗语说这个，拼死也要吃河豚呐，啊，这个正是这个贪美味而不惜一死的明证了，啊，哈，啊。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它的这个肉味鲜美，可是它的肝脏跟生殖腺呢，啊，和血液有剧毒啊。但你觉得好吃，可是如果不小心的时候，有常常都是吃这个河豚而死掉的啊，贪美味也不惜一死的证明啊。第24句哈，啊，心常贪醋，如苍蝇这个啄油啊，啊，心常贪醋啊，这个清暖等合意的触觉啊，啊，如苍蝇的贪啄这个油的润滑，而终于死在油中一样哈。就好像这个我们今天好像看到一个新闻，这个老鼠贪这个油，结果这个整个身体啊浸在油中，是一个身体透明的哈，都是油，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骨骸哈，骨骸贪油贪，好像这个贪油啊，如苍蝇的啄油，贪醋啊，是指醋的这方面来讲啊，这个。那么这个上来的五欲为一段，就是心贪五欲的过失啊，哈，贪五欲的过失哈，啊，这个香色身香味触哈，啊，色身香味触贪五欲的过失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换心哈，啊，我们心哈，啊，这个换心已经讲完了哈，啊，接下来啊，虚幻的心已经讲完了哈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将要讲到的就是无自信即是自信，这个就比较难理解，那我们再来先看一下这个经文， 如是迦摄，求是心相而不可得。若不可得，则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若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则出三世。若出三世，就非有非无。若非有非无，即是不起。若不起者，即是无性。若无性者，即是无生。若无生者，即是无灭。若无灭者，则无所离。若无所离者，则无来无去，无退无生。若无来无去，无退无生，则无行业。若无行业，则是无为。这个就要讲无为的，所以这个也等于说是比较深一点。那现在我们要说到无性即是自性，无性即是性，无自性即是自性。依经文看起来，这个是承接前文圣义观的无自性而来啊。那我们先看这个导师的注解啊。以无自性为自性哈，那么第一项第一个哈，标点一啊，空与这个无自性呢，空与这个无性呢，无自性呢，一般总觉得是否定是没有，总觉得应该有其所有啊。当然我们空跟无自性呢，我们都是 用否定的嘛，总觉得不生不灭嘛，刚刚讲的这个不生不灭，不有不无嘛，就是总觉得是否定是没有，总觉得应该有其有啦，所以为什么说比较深呢？这个都讲这个否定的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大家总觉得应该有其有啊，真如实相是真实有才对。然这个如来的方便开示呢，就是从空无自性中显出法性的啊。就刚刚我幸好前面我们第一节已有空义故啊，空无自性啊，一切法得成嘛，所以这个就是空即是色嘛，对，有空无自性中才能显出一切的法性，显出这个一切法性的。如《般若经》说的，何谓诸法的自性？什么诸法的自性呢？就是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啊，无自性就是诸法的自性啊。这里就是视为一切诸法的自性啊。好，这样哦，所以这句话何谓诸法的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的空啊，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空啊，空呢就是一切诸法的自性啊。他这底下会有解释了啊。换句话来说了，众生太习惯了哈，与一切法都只有自性，看到什么东西呢，就算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讲到了空观了，我们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实在的来显出这个空才行啊。一切法众生一切法都会只有这个自性，就是实在性啊。因为执着这个一切法都有这个实有，所以一切法就不能彰显，所以法性不显，这个是我们的习惯了。唯有通达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不可得啊，说是一物即不众啊，这个才开显的一切法的自性啊。这里说是一物即不众，不众呢，其实注脚里面讲的95哈，就是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，就是其实这一句话就是讲到的这个什么，我们金刚经讲到里面的这个这个如来啊，如来这个你就是不能以这个相来追啊，如果你以身因身求我，以 向来求我，即不见如来，哦，就是要讲到无自性，啊，通达一切这个无自性呢，才能够显出一切法的自性，哦，只要你执着这些这个有自性的法相呢，就没办法显出一切法的自性，哦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在看底下的文，啊，所以无性无自性就为就是为自性，哦，就是他的无自性呢，就是一切法的原则就对了。讲一句比较白的，一切法这个无自性就是一个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的原则了，哦，这个是有甚深意义的，哦，所以如果你在无性中，啊，就是说在无性中别求自性，就在无自性中，在别求自性呢，那么就变成无性跟自性相对立，啊，那就失去的这个如来说法的，啊，善巧方便，啊啊，所以如来善巧的方便就是从缘起的有无自性来下手，啊，并不能再另外讲一个这个自性，所以无自性即是自性，啊，缘起即性空的意思啦，哈，不能在这个，在空不异色嘛，空不能离开色，从这个一切法中，啊，无自性而去领悟，啊啊，不能再立一个有实在的自性，啊，所以这个有言无意啊，哈，所以善巧方便啊。啊，所以本经的显示法性充分的表现此意啊，这又分两节来说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难哈，啊，幸好我们前面呢有把这个心经的一些道理啊，色不异空啊，不能离开这个一切法而说空啊，哈，啊，好，我们看202页的第二个哈。啊，第二项，我们这里底下会慢慢解释的，会慢慢解释，导师会解释，如是迦摄，求是心相不可得，心的相不可得，若不可得，就则非过去未来现在，若非过去未来现在，则出三世，若出三世则非有非无，那第一个就是如来啊，从前面的文观心不可得哈，对迦摄说这个如是迦摄，上面从三毒哈，我们前面都有讲到这个贪嗔痴啊，贪嗔痴这个三个心啊，其实啊都不可得啊，因为你这个如果是贪心的话啊，那嗔。当你起嗔心的时候，嗔心是什么？这个三毒不可得，还有三识不可得，就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还有三处门，就是这个内外中间，这个种种方便，从这个三个方面去观察，求是心相不可得，所以不但凡夫不能得，十方三世诸佛也不能得，这可见真实如此，并非颠倒，意思说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些这个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呢，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呢，也不可能得了，这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可见真实如此啊，并非颠倒啊，这是这样。所以第二项，若心是毕竟不可得，那就不是心，不是过去法了，非过去法，也不是现在法，也不是未来法，啊，所以这个心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那就是出三世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无自性的心呢，是不落时间呢，不落在时间上啊。这个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就是时间嘛，哈。不落在时间，超越时间了，啊，那如果超越时间，落出三世，不落时间相，当然，啊，它就是不是 非有也不是无，因为有无这个是缘世俗的缘起法，这个相对待的，超越这个相对待的啊。好，这里底下有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不落这个时间相，非有非无呢？有就是因缘有嘛，哈，就是这个设法啊，因缘有一定是因缘和合的有，那从因缘而有的一定有时间相，可以说啊，所以非有非无啊。那刚刚我们说没有落入这个时间相嘛，哈，所以有一定是这个有时间相，可以说，所以既然啊，我们看到203页，既然不落时间相啊，就不能说是有的啊，啊，不落就是三心了不可得，就这个不落这个时间相，就不是说有了啊。既然非有，那就非无啊啊，这个有跟无啊，这个是我们世间上的一个。无跟有是相对待的，好，是相对待，因为有才会有无，因为有好人，欸，因为有好人才会有坏人嘛，因为这个世间这是一个相对待的啊，这个世界嘛，因为有才是成无啊，好，所以约时间来说，或者是大约空间来说，或者是我们跟别你啊，自他来说，对他说啊，或自身分位来说，都是这个相对待，待有，因为有，所以才会有无啊。如果非有，当然非有就是非无的啊。这个是这个佛法里面比较深的，就超越这个相对待的哈 啊。例如一项啊，所以他就导师举这个例啊，例如一项就没有牛角跟鹿角啊，没有鹿角，但也就等于也绝不会说有兔角的没有了，也就是非无啊，就非无，非有就非无了，没有牛角、兔角、鹿角，也绝不会说啊兔角的没有了，就不用说兔角也没有了啊，因为。本来就没有这个牛角跟鹿角啊，就不用再说的兔角也没有了啊，就非无了哈。所以有跟无，事实上在我们世间上为认识上极根本的概念哈啊，如非有非无，这个已经超越这个入不二这个不二的法门嘛啊，这个入不二法门，就非有非无就不落。这个不落意识，不落缘浅啊，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这里叫无自性的部分呢，就是要讲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哈。若这个非有非无啊，即是不起；若不起者啊，即是无性；若无性者，即是无生。若无生者，即是无灭啊！无生当然就无灭。若无灭者，是无所离啊！啊，这是超啊，我们第一项呢，就是说，如来超从这个超越时间啊，超越这个有无，进一步说的非有非无，非有非无即是不起，起呢就是从没有到有啊啊，就是从这个。从不是所知而成为所知，啊，如有无都不可说，那还有什么起哈？就是超越的这个相对待嘛，起跟这个啊所知跟不是所知到成为所知哈，未知到所知的哈，这个就是这部分呢，就是已经超越的这个对待了哈，相对待了。啊，那如果不起，即是无性，无性就是没有自性啊，没有自性啊。如果有自性啊，就有现起的可能啊啊。毕竟不起，即是即无自性的哈。若不起，就是无自性的哈，不生不灭嘛哈，无自性是没有自性的哈。 啊，如果有自信，就有现起的可能了哈。若无生无性呢，即是无生啊。如经典上所说的，若说缘生呢，缘起这个缘起所生法，即是无生，即是无自信，世中无有生的自信。哦，就是说，若无生性呢，也就是无灭了。没有生，怎么会有灭呢？好，若没有灭，就无所离啊。不生不灭中，还有什么可离的？好，所以这个在讲到诸法实相的时候，这部分的就比较这个难懂了哈。啊，底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。若无所离者，则无来无去啊，不退不无生；若无来无去，不退无退无生的，则无行业；若无行业，则是无为。若无所离呢？第一个呢？若无所离，就无来无去，无退不生呢？无来无去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曰生死往生往来，生死生来死去不可得说了哈。啊，这个无退无生啊，底下这个无退生曰善恶得失的不可得说啊，退是得到。得到又失去嘛，哈，就像世间的你修禅定跟智慧的退失啊，无退无失，或是善恶业力的有尽，生是没有而得到哈，啊，这个无来无去啊，无退无生啊，退啊定啊，你的禅定退，或是你的善恶业力有尽啊，啊生是没有而得到哈，这样的无来无去、无退无生啊，就无行这个行业，业是动作、事业、行是牵流哈，啊，造作一切无来无去、无得无失，那就没有行业可说了哈。无来无去啊，无什么代志哈。无来无去，应该来讲哈，就是说这个无来无去，并不是说在缘起性空的角度了哈。为什么说无来无去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哦，五蕴皆空嘛，没有实在的众生在来去。但是以这个业果、因果业报来讲，是有这个因果业报啊。这个主要讲这里。主要是谈到性空的部分啊，比较不注重这个缘起的部分。就是说，这个虽然是这个有这个众生啊、生死啊、哈、生死往来，但是实在来讲，没有一个无自性嘛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，它这个是在站在无自性的角度是没有的，五蕴皆空的。角度好，就是虽然业果有在这个生死在轮回，但是呢，它事实上这个是空性的，没有一个实在性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无来无去的意思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在这段文就比较，所以无退也这个无生，好，就是说这个是约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，好，所以烦恼及菩提有没有？烦恼即菩提，不是说，烦恼就是菩提呢。这个是烦恼跟菩提站在无自性的角度，这个跟无来无去是一样的。站在这个无自性的角度的，就是这个无来无去呢。啊，站在因果业报，它是这个有实在的因果业报，所以这个就是两个角度。所以现在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说。无自性的部分哈，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无自性。那无自性呢，并不是说什么没有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在性哈，没有一个都是因缘所合合的生灭哈，不生不灭是站在不生不灭是站在这个刚刚我们讲的，它虽然有生灭的现象，但是它是站在无自性好的角度所讲的哈。所以若行这个行业呢，就是无，那就是无为了啊。 行业就是有为法啊，有为法是这个烦恼所成的，有生有灭而这个牵流三世，所以没有行业就是业烦恼不起，生灭所不得的无为了哈。所以这现在讲的是无自性的无为法嘛哈，所以比较难这个理解哈。那第三点，大小乘的论师呢，虽然成立多种的无为啊，但如来对于这个有为说无为的本意呢，对于这个有为说无为的，如本经所说是这个《阿含经》以来一致的定说了哈。来，我们换到二本，啊，204页哈。这个观心空不得，不可得哈，辗转的显示现证的无为法哈，无为法哈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无为法哈，这个这先念这一段经文。若无为者啊，则是一切诸圣的根本啊，无为法哈，世中无有持戒，亦无破戒。若无持戒无破戒者，则无行啊，无非行，非有非无嘛哈。若无有行无非行者，则无心无心术法。若无有心心术法的话，则无有业，无有亦无业报。若无有业无业报者，则无苦乐。若无苦乐，即是圣性。世中无业无起业者。啊，无有身业，亦无口业，亦无意业，啊，世中无有上中下差别，哈，好，以下就是现证无为而显示圣性了，哈，先约这个免觉诸相来说了，哈，若无为者，啊，是一切诸圣的根本，啊，这个世中无有持戒，亦无破戒，哈。那么佛先总标说，若无为法的，就是一切诸圣啊，三圣圣者的根本啊，无为法本来就如此的哈。如果以此为所依而证为这个无为法，那就成为圣人了啊。证到这个无为法，就成为圣人啊。声闻这个圣人，就是这个底下这一横就是。解释圣人就是声闻啊，四果出果到四果，还有缘觉，还有大地的菩萨啊，大地的菩萨证到这个出地的菩萨嘛啊，证到法空性了，法空性就是证到无为法了啊，205页哈，所以圣者就是证到这个法空性呢，声闻的四果呢，出果到四果，缘觉啊，出地的菩萨佛。圣人的圣是正义啊，是正义。什么叫做正义呢？就是离惑而正真，离开烦恼而证到这个法空性的，这个叫做圣人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出地的菩萨，他已经证到这个法空啊，啊，我法二空啊，叫做圣人。所以这个。《金刚经》里面也说，一切的贤圣啊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哈，无为法有差别。哈，如离去这个无为法，就没有圣人可说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证到这个我空跟法空呢，啊，还不能称为圣人啊。这个我空呢，空性呢，离去这个无为法呢，就。不是圣人啊，没有圣人可说，所以诸圣者啊所现证的无为法，所以这个法空性，我这个空性呢是没有时空的相貌呢，是没有能所的相貌呢，啊，所以是超越这个相对待的，是没有能所的相貌，没有心境啊，没有名跟义啊，没有质量等相对待的相。所以在这个现证的绝对空性无为中啊，这以这个空性里面来讲啊，没有持戒跟破戒，持戒跟破戒呢是相对待的，好，证到空性的人，所以 他会觉得没有这种相待，没有持戒跟破戒的，并不是说持戒跟破戒是一样的，就是烦恼菩提是一样的，就在无为法来中，烦恼即菩提了，烦恼即菩提。那么本经在宣说这个菩萨广大正行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前面呢讲到这个广大正行的时候，在修这个福德资粮的时候，特重于戒律啊，下面也是如此。所以在六度万恨中举戒律来说啊，那么戒律就是我们受戒嘛，不犯呢，不染污啊，不渗漏，不破损，名为持戒啊，这个就是持戒啊。这个那犯了戒行呢，如果犯了戒啊，206页啊，就是损坏的戒体叫做破戒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戒里面盗戒的话，你这个或者是杀戒啊，杀戒一般像你杀戒的话，你杀了畜生啊，还不算这个损坏的戒体啊。啊，你杀人这个重戒啊，就是比较属于是破的戒啊，叫做破戒。啊，这个犯戒就是轻戒的话，你杀这个不小心这个杀了一只啊，或是你杀了动物啊，这个叫做这个犯戒。那如果你这个破坏的根本大戒，这个杀了人啊，就损坏戒体啊，叫做破戒啊。所以重戒跟这个有破跟这个犯戒有不一样了哈。那从现象边说是如此啊，但深求一切法的真相，无性空不可得哈，无为哈。这是没有能持所持的相对待啊，所以无为就是没有相对待的，这一个能戒的啊所持的相对，也没有受持与破坏的增损啊。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有说戒性空啊，这个持戒跟犯戒，在一个无为法的角度来见，持戒犯戒它是不可得故的，站在这个角度是不可得故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段哈。那我看这个把这一段念完哈。若无持戒无破戒者啊，则无行亦无非行啊。若无有行无非行者，则无心无心说法啊。若无有心说法者，则无有业，亦无业报；若无有业无业报者，则无苦乐。啊，若无苦乐，即是圣性。啊，那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那我们下一堂再来解说哈。好，大众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